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，熊向晖作品，用鲜为人知的史实，讲述12年地下情报工作的传奇经历，见证共和国革命先辈的峥嵘岁月。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，卜凌峰播讲。三个最后一次。1974年5月20日下午3时许，原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清长打电话通知我，总理今晚7时宴请黄春谷夫妇，命我参加。清长同志让我提前半小时到达北京饭店西一楼会客室。黄春谷夫妇是美籍华人，在檀香山经营杂货店，不久前到北京旅游。黄春谷对接待人员说，1913年到1917年他在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和周恩来是同学，那时周恩来还有个名字叫周祥宇，如果方便他想见见这位老同学。总理正在病中，5月6日塞内加尔总统桑格尔抵京，5月11日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抵京，5月17日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抵京，都由邓小平副总理主持欢迎宴会和会谈。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向这三国元首解释，周恩来总理年事已高，身体不好，医生让他尽量减少外事活动。外国记者做了报道，我不理解病中的总理为什么要宴请黄春谷夫妇。当晚6时半我到了北京饭店，恰好碰上清长同志。我们走到那间会客厅，刚交谈几句，总理进来了，比预计的时间早20多分钟。我已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总理了，他更显得清癯，脸上的老年斑也似乎增多了，但他握手时仍然那么有力，双目仍然那么炯炯。总理说，本来打算不见黄春谷，看到他写给我的问候信，叫我祥宇无地，是老同学的口气，不落俗套，我很欣赏，决定还是见见他，既然见他也就见见他的夫人，如果他在信里叫我总理，写些恭维话，我就不见了。总理询问美国、英国、西德的政局，清长同志做了简要回答，我也补充几句。总理说，经济是基础，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情况应该认真研究，近来冒出一个石油危机，西方国家惶惶不可终日，他们离不开石油，都向中东产油国插手，环绕石油问题的斗争错综复杂，将来很可能在中东爆发一场石油大战，你们要注意。总理问，墨西哥的石油是不是很丰富？我说，储量大约50-60亿吨。总理又问，前不久墨西哥总统的儿子来北京，你见了他没有？我说，外交部没有安排，大概因为我已不在外交部工作。总理说，不在外交部工作为什么不可以见见？过去你同他们一家人那么熟，不见不好，是我忽略了，事先没有提醒外交部。陪同人员引导黄春谷走进会客室，总理迎上去握手致意，他对黄春谷说，老同学，57年不见了，我们都老了。又对黄春谷夫人说，春谷兄比我大几岁，我怎么称呼你呢？就叫你黄大嫂吧。两位老同学并肩坐在双人沙发上，黄春谷从皮夹里取出5张照片，一张张平放在沙发茶几上。他对总理说，57年前的东西全丢了，只有这5张照片舍不得丢，现在送给你做纪念。原来那是5张剧照，男女演员都穿着民国初年的服装。黄春谷指着第一张剧照问总理，还记得这出戏的名目吗？总理看了看说，这是1元钱。总理又依次看了另4张剧照，边看边说，恩怨缘、画鹅传、求大娘、一念差。我感到困惑，探寻这5张剧照的由来。黄春谷说，1915年10月南开学校举行建校11周年庆祝会，事先几位同学商量在庆祝会上演一出新剧，你们现在叫话剧，祥宇多才多艺，大家请他编剧导演，还请他扮演女主角，这出戏就叫1元钱，很受欢迎，以后又编演了几出。总理说，当时封建思想很重，女同学不演戏，有的不愿，有的不敢， 戏里的女角只好由男同学演。那年我17岁，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，想用新剧感化社会，这当然办不到。总理同黄春谷辨认这5张剧照中其他扮演者的姓名，叙谈往事，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。清长同志问总理，是不是边吃边谈？总理对黄春谷夫人说，对不起，我只顾同春谷兄谈老闲，几乎忘了请黄大嫂吃便饭。好，现在就去餐厅。餐桌上在每人面前摆了一把汤勺和2副刀叉。总理说，今晚请春谷兄黄大嫂吃西餐，没有预先准备，临时点菜，从菜谱上选自己爱吃的点，就照他们的安排，每人1汤2菜。现在外国朋友来的多了，许多人愿吃中国菜，也有人不习惯，我要试试他们的西餐做得怎么样。总理对餐厅的服务员说，平常怎么做就怎么做，菜量不要太多，够吃就行，不够可以添，不要吃不完剩下造成浪费。在进餐过程中，总理向黄春谷夫妇提出一些他们熟悉的，也是总理希望了解的问题，气氛轻松愉快。餐毕，总理对黄春谷夫妇说，你们明天一早去长城，今天晚上要好好休息，就不多留你们了。现在我们一起照个相，洗出来送给你们做纪念。总理同黄春谷夫妇握别后，又对清长同志讲了几位因病住院的党外人士的名字，要清长同志一一探望，希望他们安心治疗。几年后，黄春谷夫妇故去。没有想到，这竟是我最后一次陪同总理进餐，最后一次当面聆听总理的谈话和指示。二，当时没有想到，是因为从这次接触中，我感到总理精神很好，看不出病容。港台一些报刊把总理减少外事活动同批林批孔联系起来进行渲染，但不久报载总理于5月24日会见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。总理听说李政道建议选拔一些小学生，从小进行基础科学培养，认为很重要，特意同他商谈。5月26日，毛主席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斯，总理参加。5月29日，总理宴请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，这都使我认为总理已经康复。可是从那以后，总理的名字忽然又从报纸上和广播中消失了。6月中旬，叶剑英副主席找我谈话时，我问他，最近总理在做什么？叶帅叹了口气，表情沉重地说，2年前已发现总理有病，但总理坚持工作，现在撑不住了。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他住院治疗。6月1日，总理搬到305医院，医生尽心尽责，总理身体的底子再好，但他毕竟是76岁的人了。叶帅没有讲总理患的什么病，我也不好询问，但我意识到总理的病情很重。我患颈椎病多年，久治无效，可能瘫痪。上海中医伤科专家魏芷欣、李国恒善治此病，我于7月6日赴沪就医。华东医院内科主任肖文炳诊断我患急性肝炎，短时期难以痊愈，劝我耐心治疗。我每天看报，每天都希望看到总理复出的消息，但每天都使我失望。9月29日下午4时许，我接到罗兴长同志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。兴长同志告诉我，邓大姐转达总理的指示，今年是新中国成立25周年，国庆招待会的规模比往年大，总理要我同医生商量能不能请几天假回北京，过了国庆节再回上海继续治疗，如果医生不同意就不必勉强，但总理希望我能回北京参加国庆招待会，不参加名字不见报，可能引起猜疑或误解，究竟行不行由医生决定。我心情万分激动，接完电话已热泪盈眶。我知道总理不只是关心我，他还在关心其他许多老干部，关心出席国庆招待会的所有名单。他是作为政治问题来关心的，因为那时人们常从报上出现的名单观察中国的政治动态。我向肖主任讲了清长同志电话的内容，肖主任听后眼眶有些湿润，他说，你的肝炎还没有治好，不能离开医院，为了不使总理失望，破例给你5天假。他向我交代了必须注意的事项，经询问接洽， 当晚，我乘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陪送一位国宾的专机回到北京，立即打电话告知清场同志。第二天9月30日上午，我收到请柬，外页国徽下印着红字 1949-1974， 里页红字签印。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，定于1974年9月30日星期一下午7时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会，请参加，周恩来。另附一张通知，其中第一段是，您的席位在第一区第38桌，请于下午7时10分前由人民大会堂北门入场。我于6时3刻到达人民大会堂宴会厅，十人一桌的圆桌几乎摆满，绝大部分人已经就座，不到7点就到齐了。我听到许多人在议论，总理今晚来不来？有的说，总理身体不好，不会来。有的说，请柬是用总理的名义印发的，他一定来。我远远看到英籍女作家韩素英，走过去同她打招呼，她也问我，今晚总理来不来？我反问她，你看呢？她说，我是作家也是医生，作为作家我希望她来，作为医生我希望她不来。邻桌一位不相识的中年妇女插话说，我们是工人，我们希望总理来，我们非常想念他。另一位不相识的老人说，我是公社社员，特别希望总理今晚来，和我们一起过个团圆节。原来这天恰好是旧历8月15。宴会厅东侧入口处的帷幕拉开，水银灯亮了，军乐队奏起迎宾曲，入口处附近的座位上先响起了掌声，发出总理来了，总理来了的欢呼声。热烈的掌声顿时响彻全场，人们自动站起，一面鼓掌一面翘起脚尖看。后面的人包括许多外国人站在椅子上鼓掌，看到的人也相继发出总理来了，总理来了的欢呼，夹杂着总理瘦了，瘦多了的感慨。也有人坐着不动，那是于慧勇、刘湘平一小撮。我看到了总理，他还是穿着那套灰色中山服，他瘦了，瘦多了，他的步履比过去缓慢，鼓掌的节奏也比过去缓慢，但他仍然展现着特有的魅力和风采。总理走到主宾席中间，掌声更加热烈，许多人含着眼泪在鼓掌。我忽然发现，坐着不动的那一小撮不知什么时候也站起来了，也在有气无力地鼓掌。军乐队高奏国歌，人们暂时安静下来，但还有许多人拿着相机对准总理拍照。总理在声震屋瓦的掌声中缓步走上讲坛，人们的眼睛盯住他，总理开始致祝酒词，他没讲完一句就响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。他的祝酒词不到400字，人们鼓掌的时间超过他致辞的时间。当总理请大家为中国各民族大团结，为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干杯时，会场的情绪达到最高潮，人们举着酒杯目送总理回到主宾席的座位上，遥向总理祝酒，祝愿总理健康。司仪宣布招待会结束，我随着人们蜂拥着往前挤，想再看看总理，多看看总理。总理频频挥手，陪着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缓步离去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参加总理主持的国庆招待会，最后一次亲耳听到总理生前的讲话，最后一次亲眼看到总理生前的身容。第二天，人民日报刊载了新华社9月30日的电讯，开头说，中共中央副主席、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招待会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。其中说，我国领导人以及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代表和人士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来宾共4500多人出席了招待会。接着分21类报道了出席招待会的2282人名单，人数最多的一类是工农兵英雄模范人物、先进工作者、毗邻毗孔先进单位代表、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、五七干校代表、工农兵学员代表、红卫兵代表、街道居民代表，共841人。这份名单是当时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王洪文于9月28日晚交给总理的，并说毛主席已经一一听过。毛主席提出增加3人，其中包括萧华和相声大师侯宝林。总理于9月28日夜匆匆看过，提出增加齐燕明， 9月29日晚，总理又将2000多见报名单细细翻阅，提出再增加韩全华、卫立煌夫人、郭义清、程潜夫人、洪熙厚、张治中夫人、刘云生、傅作义夫人及张学明、张学良之弟、张学思之兄。对毛主席一一听过的名单，病重中的总理连夜匆匆看过，次晚又细细翻阅，对名单中已有的某些同志，总理嘱咐要参加，对名单中没有的若干人士，总理提出书面意见，总理对此的考虑不需多说了。三，1975年9月5日下午，罗清长同志给我看总理对一份材料的批示，这份材料是香港一家杂志所载一篇文章的摘要，文中分析蒋介石逝世后的台湾局势，介绍蒋经国的经历以及他的若干情况。总理的批示很短，请约王昆仑屈武一谈，紧接着是四个字，拖拖拖拖。总理的批示是用铅笔写的，有些笔画显得弯曲，看出来总理写的时候手在发抖。我看后忍不住哭了，问清长同志，总理的病究竟怎么样？清长同志流着眼泪说，三年前就发现总理患膀胱癌，癌细胞已经扩散，由吴介平大夫领导的医疗小组尽了最大努力，现在只能尽量延长寿命，减少痛苦。清长同志嘱我保密，对此我已有耳闻，从清长同志处第一次得知详情。总理病到如此程度，还在关心台湾情况，还在亲自看材料，还在用颤抖的手亲自做批示，还在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殚精竭虑，我不禁痛哭失声。9月8日下午，清长同志在政协礼堂第一会议室约请王昆仑、屈武两同志座谈，总理办公室的钱家东、赵茂峰同志、中央统战部的李金德同志和我参加。事后我和几位同志搜集蒋经国发表过的文章加以摘要，拟分十集用大字签印，陆续送总理便中参阅。出到第四集，总理逝世了。拖拖拖拖，是我最后一次看到的总理生前的批示。总理逝世已16年，祖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，祖国统一是海峡两岸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愿望。我认为拖拖拖拖不是总理拖给哪一个人的，而是拖给所有的中国人的。台湾当局和台湾同胞也该不负这一重托，这是周恩来总理为了所有炎黄子孙千秋万代的利益所做的重托。